纵观封建王朝的历史画卷，聆听中国帝王的传奇人生，请听中国历代帝王珍藏版，主编朱学勤，播讲汉乐。气吞宇内西汉。汉文帝刘恒，爱民如子的有道明君，代王即位。刘邦的旧臣陈平和周勃诛灭吕氏势力之后，便开始商议由谁来继承皇位。当时在位的小皇帝是吕后立的刘宏，他们觉得刘宏不是惠帝的后代，不符合皇位继承的法统，因此只能从刘邦剩下的儿子中选择。可供选择的人是齐王刘肥、淮南王刘长和代王刘恒。不过刘长年幼，刘肥的舅舅实力强大，十分凶悍，假以时日，恐怕又是一个吕氏家族。只有薄姬没有任何势力和背景，因此陈平等人选中了刘恒。他们派使者去代地迎接刘恒，表示要拥他为帝。23岁的刘恒听到这个消息，并没有欣喜若狂，反而有些拿不定主意，只好征求左右大臣的意见。郎中令张武说：此时正是中央政府最混乱的时候，这些大臣都是当初跟随高帝的大将，他们熟悉兵事，诡计多端，此行的用意恐怕只是畏惧高帝、吕太后的威势吧，想打着您的幌子作威作福，所以不可轻信呢。您最好假托有病，以观其变。中尉宋昌却不同意这种看法，他说：当初秦始皇暴虐，天下豪杰纷纷起事，自以为能得天下的人不少，但最后当上皇帝的是高祖，所以老百姓都认为天下是刘家的。虽然吕后曾经夺权，但为时很短，人心仍然归刘家。吕后当年以立吕氏三人为王，他们权力很大，然而太尉仅凭一支符节进入吕氏把持的北军，振臂一唤，将士们就表示要辅佐刘氏消灭叛吕，这是天意所授。即使大臣们想作乱犯上，老百姓也不会随便听他们的驱使啊，更何况他们内部能保持同心一致吗？如今高帝的儿子就剩下淮南王和您了，而您的贤圣仁孝早已闻名天下，所以啊，我认为大臣们是根据人心所向才迎大王做皇帝的，大王就不要犹豫了。眼看双方各执一词，谁也说服不了谁，刘恒只好去请教母后薄姬。这个深通老子的老太太说：派你舅舅薄昭到长安去查看一下形势吧。接着刘恒又用龟甲进行占卜，只见龟甲上显出一条大大的横向裂纹，根据卜辞，大恒代表着更替，将做天王。刘恒奇怪地问：我本来是代王了，还能做什么王？占卜者解释说：所谓天王就是天子。这时被派到京城打探消息的薄昭也回来了，他说：您不要再怀疑大臣们了，他们是真心拥您为帝呀。 刘恒笑着对宋昌说：“
呵呵，果然如你所言呢。”
随后，刘恒带着宋昌、张武等人前往长安。走到高陵，他下令停车，并派宋昌先去打探消息。宋昌刚走到魏桥，太尉周勃便率领丞相以下的官员来迎接。宋昌回去将情况禀告刘恒，刘恒放下心来继续前进。他们来到魏桥，群臣立刻跪下拜谒。这时刘恒的身份还是代王，不是皇帝，而汉朝中央政府的权力早已掌握在周勃一人手里，局势非常微妙，进退之间很难处理。因此刘恒当即跪下来还礼，这也是老子的谦德精神。拜礼完毕后，周勃上前说：“
哦，代王，我希望向您单独禀报。”
还没等刘恒开口回应，他身边的宋昌就过来拦阻。这也是个精通黄老学说的人才，他说：“
哦，所言公，公言之；所言私，王者无私啊。”
周勃被他说的没办法，只好跪下献上玉玺和符节，说：“
哦，没有别的，只是公事，这是皇帝的玉玺，今特别送上。”
刘恒接过玉玺，按照常理他就是皇帝了，但他说：“
哦，我初来乍到，还不了解情况，不一定由我当皇帝，我先保管这些东西，到了官邸再商量吧。”
刘恒在官邸住了9个月，每天都在观察各方面的情况，他觉得自己年纪还小，处理政务经验不足，如何让刘氏宗族和手握兵权的大将们服气，应该好好想清楚。眼看刘恒毫无动静，大臣们都急得不得了，他们说：“
哦，现在你已成为高帝的长子，是继承皇位的最佳人选，希望您早日即天子之位啊。”
刘恒说：“
哦，此乃事关高帝宗庙，是大事，我没有才能，恐怕难以胜任呢，还是请你们找一个最合适的人选。”
最后在群臣的苦苦哀求下，刘恒才说：“
哦，既然所有的宗室、将相、诸王、列侯都认为没有人比我更合适，那我只好勉为其难了。”
于是在公元前180年9月，刘恒正式即位，他在高祖庙举行了典礼。即位后，他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大赦天下，第二道命令是定镇穷养老，令四方无来献，即通知各地不要向皇帝进奉宝物。汉朝时，宰相以右为上，左丞相相当于副职。为了表彰周勃，文帝将原先的右丞相陈平改任左丞相，任命太尉周勃为右丞相。感谢收听，下期继续播讲汉文帝刘恒。敬请收听，再会。